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章第14集。一开始就咬舌头了。好，一样直接开始。我到马尔海散步，并且和弗林太太喝了杯茶。康妮对克利夫说，我想是去看他的孩子的，他的头发好像是红的蜘蛛丝，这孩子真可爱。佛林上市场去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吃了些茶点。你没有纳闷到我到哪去了吗？是的，我纳闷你到哪去了，但是我猜你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喝茶了。克利夫妒忌地说，他的心眼里察觉了他有什么新的地方，有着什么他不太了解的地方，但是他把这个归因于孩子。他相信康妮之所以苦恼，大概是因为没有孩子。换句话说，是因为他不能和别人一样的生个孩子。夫人，我看见你穿过花园，从那铁门出去了。波太太说，所以我想你恐怕是到牧师家里去了。哦，那里我也去了。后来我转了个方向到马尔海去了。这两个妇人的眼睛交视着。波太太的是浅灰色，有神探究。康妮是蓝色，朦胧，奇异美丽的。波太太差不多断定康妮有了情人。但是怎么可能呢？哪来的男人啊？不时出去走走，拜访家人家，对你是很有益的。波太太说，我刚刚对克利夫男爵说，如果夫人肯多出去走动，对他是很有益处的。是的，我是很高兴的出去走了一趟。那个孩子很可爱，一点也不怕生，好有意思。康妮说，他的头发简直像蜘蛛网，是明亮的橙红色，两只眼睛淡蓝的，像是瓷做的，真是奇妙。当然，她是个女孩，否则不会这么特殊。夫人说的一点也不错，那是个小佛林。他们一家都是红头发的，波太太说。你喜欢看看他吗，克利夫？我已经约了他们来喝茶，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了。谁？克利夫一边说，一边不安地望着康妮。弗林太太和他的女孩，星期一。你可以请他们到楼上去。你不想看看那孩子吗？看看倒无所谓，但是我不想整个的钟头和他们坐在一对不起，坐在一起喝茶。康妮两只朦胧的大眼睛望着他。其实康妮并没有在看克利夫，他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实在不了解克利夫。你们可以舒舒服服 的在楼上用茶呢，夫人。克利夫男爵不在一块儿，弗林太太要自在的多了。波太太说，她确定康妮已经有了情人，她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在欢呼着。但是她是谁呢？也许是弗林太太替她牵的线。那天晚上，康妮不愿意洗澡。 他觉得那个人的肉紧贴过他，这种感觉是珍贵的，在某一种说法是神圣的。克里夫觉得非常的烦躁，晚饭后他不愿意让他离开，而康妮却渴望着快点回到房里去享受孤独。我们是玩玩牌呢，还是让我念点书给你听？克利夫不安地问道。你念书给我听吧。念什么诗呢？散文呢？还是戏剧呢？念点拉辛的诗吧，康妮说。从前用法国式的抑扬婉转声调念拉辛的诗，是克利夫的一个拿手好戏。但是现在，克利夫也没有那种气派，而且有点局促了。其实与其念书，他是宁愿听收音机的。但是康妮却在替弗林太太的孩子缝着一件黄绸的小衣裳，那衣料是他散步回来在晚餐之前从他的一件衣服剪下来的。他安静地坐着，在温柔的情绪中沉醉着，缝纫着，同时克利夫继续地念着拉辛的诗。在康妮的心里面，他可以感觉到体内在澎湃着，好像钟声的回响。克利夫对他说了些关于拉辛的话，他说了好一会儿，康妮才明白他说了什么。是的，康妮抬头望着他说，做得真好。康妮眼睛的蓝光和他温柔娴静的坐着的神情重新使克利夫惊骇起来。他从来没有过那么温柔，那么静穆。康妮使他不能自己的迷惑着，好像在散发出什么香味使他沉醉。这使克利夫无力继续念书，他的法文发音使他觉得像是烟囱里的风似的。他念的诗句，康妮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康妮已经沉醉在他温柔的美梦里了，好像一个发了芽的春之灵，梦幻的、愉快的，在低鸣着。康妮可以感觉到，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他，那个无名的男子，用着美丽的双脚，神秘而美丽的双脚向前移动着，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脉里，他感觉和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是在他所有的血脉里像曙光一样的。因为他既没有手，又没有眼，没有脚，也没有金头发的宝藏，康妮像是一个森林似的，像一个阴暗的橡树交错的树林，千千万万的蓓蕾在开放着，在无声的低语着，同时那些欲望的鸟在他错综复杂的身体里酣睡着。但是克利夫的声音不停地、异乎寻常地咕哝着，多么奇怪的声音，多么奇怪的他，挺着身子地看他的书， 样子是奇怪的，贪婪，文明。克利夫有宽阔的肩膀，却没有两条真腿。多么怪异的生物！天赋是尖锐的，冷酷无情的，没有热力，一点热力都没有。这是未来的生物之一，没有灵魂，却只有一个极活动的冷酷的意志。康妮害怕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不过温柔的、热烈的生命火焰是比他更强的，而且还是瞒着他的。诗念完了，康妮吃了一惊。他抬头看见克利夫灰白而乖戾的眼睛，好像含恨地望着他，使他惊吓起来。多谢得很，你念拉辛念得真好，康妮温柔地说。差不多念得和你听着一样的好。你在做什么？
我替弗林太太做的孩子做衣服。
克利夫转过头去。孩子，孩子，他只想到这个。毕竟呢，克利夫用一种浮夸的口气说，我们所需要的都可以从拉辛的诗里得到。有条理、有法则的情绪是比混乱的情绪更重要的。康妮注视着他。
是的，的确。
近代人让情绪放荡不羁，这只是使情绪平庸化罢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有古典的约束。
是的，
康妮缓缓地说。他看见克利夫的脸孔毫无表情的，好像在机械式的听着收音机里说的痴话。
人们假装有情绪，其实他们是毫无所感的。我想这便是所谓的浪漫吧。
一点也没错，克利夫说。事实上他是累了，这个晚上使他觉得很累。与其过着这样的晚上，他宁愿读点书，或者和矿场的经理谈话，或是听收音机。波太太带了两杯麦芽牛奶走了进来，一杯是给克利夫喝了好安然入睡，一杯是给康妮好长胖一些的。这是他介绍到勒格贝来的一个经常的茶点。康妮喝过之后，心里高兴着可以走开了，并且感激着不必去帮助克利夫就寝的事情。康妮向门边走去，没有向克利夫道晚安，便走了。克利夫尖锐而冷酷的眼睛望着他。他为了他念了整晚的诗，他却连一个晚安的吻都不肯给他。这样的铁石心肠，即使说这是亲吻，只是一种形式，但是生命是建筑在这形式上的。他实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的本能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冷酷的、愤怒的望着他走出去的那个门。再一次的，克利夫给夜的恐惧所侵袭了。他只是一团由神
神经网络连接成的东西。当他不全力以赴兴奋的工作的时候，或当他不听收音机的时候，他便是给焦虑的情绪纠缠着，而感觉一种大祸临头似的空洞。他恐惧着，假如康宁愿意的话，康宁是可以保护他的，但明显的，他不愿意。康宁是冷酷无情的，克利夫为他所做的一切，他都默然无睹。他把生命捐弃给他，他还是冷若冰霜。康宁是我行我素、任性恣意的走他自己的路。现在他最新的就是孩子，他要这孩子是他自己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的。虽然克利夫的身体是很健壮的，他的脸色红润，肩膀强壮有力，胸膛宽阔，他发福了，但是也同时怕死了。什么地方好像有个可怕的空洞在恐吓着他，好像是一个深渊一样的地方，他的精力要崩塌在这个深渊里面。有时他软弱无力地觉得自己是死了，真的死了，因此他有点突出的两只灰眼睛显得怪异诡秘，而且有点残暴冷酷，同时差不多又是肆无忌惮的。这无忌惮的神情是奇特的，好像他不怕生命如何强悍也能战胜生命死的。谁能认识意志之神秘？因为意志竟能战胜天使。克利夫最恐惧的便是当他不能入睡的夜里，那时真是可怕，四面八方的恐惧压抑着他，毫无生命力的感觉是多么的可怕。在深夜里毫无生命力却生存着。现在他可以按铃叫波太太了，他总会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穿着室内的便衣走进来，发辫结着垂在后面，虽然他棕色的头发夹杂着白发，却奇异的有着少女的朦胧神韵。波太太替他煮了咖啡或煮凉茶，和他玩象棋或者是扑克纸牌。他有着那种对游戏有天分的女性才能，甚至在睡眼朦胧中还能下一手好棋，而使他觉得胜之无愧。这样在深夜的极尽的亲密里，他们坐着，或者是波太太坐着，而他卧在床上，桌上灯光孤寂地照着他们。波太太失去的睡眠，他失去的恐惧，他们一起玩着，然后一起喝杯咖啡，吃块饼干。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两个人不能说什么话，但是两个人的心都安之如饴。这天晚上，波太太奇怪地想着，究竟谁是查塔莱男爵夫人的情人？她又想起她的先生，虽然早就已经死了，但 对于他而言却好像还活着。当他想起先生的时候，他对于人世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残害他先生生命的儿子们的心底的旧恨便苏醒了过来。那些主子并没有真的残害了他的生命，但是在他的感情上却把他当成是真的。因为这点，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且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者。波太太半朦胧的睡眠中，她杂乱地想着她的先生和查泰莱男爵夫人不知名的情人。这么一来，她觉得那个女人值得同情，而对克利夫男爵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相当的怨恨。而他却和他玩着扑克，赌着六便士的胜负。和一位有爵位的人玩扑克，甚至输了六便士，毕竟是个痛快的事呢。他们玩牌常常是赌钱的，那可以使克利夫忘掉他自己，但是他常常赢。这晚上他还是赢。这一来，不到天亮，他就不愿意去睡了。还好，在四点半左右，曙光开始显现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康妮是在床上酣睡着，但是那看守人，他也不能安宁。他把鸡的栅栏关闭了，在树林里巡逻了一周，然后吃晚饭。他并不上床去，他坐在火炉边沉思着。看守人想着过往在达瓦斯的童年和他在五六年前的婚姻生活，他照往例苦涩地回忆着他的妻子。她是这样粗俗的女人。自从1915年春天入伍之后，至今再也没有见过她。然而，那女人却在还不到三里路的地方生活着，而且比以往更令人讨厌。他希望这辈子永远再也不会见到他。他想着在国外的士兵生涯，由印度到埃及，又回到英国来，再成为一个佣工。他只是把生命给拖延着。在树林中，至少短期内，他相信可以安全。在那里并没有人来打猎，他唯一的事情便是养育小鸡。他可以孤独而与生命隔绝，这便是他唯一希望的事情。他得有一个立足之地，而这里是他出生的故乡，甚至他的老母亲还住在这里。虽然他对于母亲向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感情，他可以一天一天的继续的生活，与人无怨无尤，无所奢望。他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他当过几年军官，并且和其他军官和公务员以及他们的家庭交往以来，他的一切雄心壮志都已经死了。他认识的中上阶级是坚韧的，像橡胶一样奇异的坚韧，缺乏生命，这使他觉得冰冷，而且觉得自己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 他重新回到自己的阶级里面去，去那里寻找几年外出所遗忘了的东西，那些十分令人生厌的卑贱心情和庸俗仪态。他现在终于承认仪态是多么重要了，而且他假装对于一两个铜板和其他生命的琐事蛮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平民之中是没有什么可以假装的。猪油的价钱多一枚或少一枚铜板，是比删改圣经一个字还重要的，这使他真的受不了。此外还有工资的问题，他已经与有产阶级的人相处过了，他知道企图解决工资问题是多么徒劳的梦想，除了死之外是没有什么解决的可能，只有不管了，不要管什么工资的问题。那么又怎么样呢？生命除了为钱担心之外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可以孤独的生活，心里淡淡的满足自己能够孤独饲养着小鸡，这些小鸡终究是要给那些饱餐以后的肥胖先生们射杀的，多么的空泛，多么的突然。但是何必计较，何必烦恼？他并没有计较过，也没有烦恼过，直到现在，这个女人来到他的生命里，她差不多大他十岁，她的经验却比他多一千年。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他已经可以预见那一天他们再也不能解脱这种关系，而他们便不得不去开创一个共同的生活了，因为爱的束缚是不易解开的。那又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必须赤手空拳的重新开始？他是不是要连累这个女人？他是不是一定要和他的残废丈夫激烈的冲突，还要和自己那粗俗而怀恨的妻子做番可怕的争吵？痛苦不幸，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也不是麻木不仁的那种人，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丑恶都使他受伤，还有这个女人。即使他们把克利夫男爵和自己的妻子的障碍去除了，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又会怎么样？他又能怎么样？他将怎样安排他的生命？因为他总得做点什么事情，他不能让自己去做个寄生虫，依靠女人的金钱和他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幻想着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品尝新鲜的空气。他是毫不相信金钱万能，但是也许那里会有什么别的机会。他不能定下心来，甚至也无法上床去，只能呆呆地在苦涩的思索中到了半夜。突然他站起来，取了他的外套和枪。来吧，小妞，他对狗说，我们还是去外面的好。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繁星之夜，他举着轻轻的步伐，缓缓的，小心的巡逻着， 他唯一所要留神的就是矿工了，尤其是史德门的矿工们。在马尔海附近所放的捕兔鸡，现在是繁殖的季节，也就是矿工们对于这点还有点厚道。虽然是偷偷的巡逻着，去搜寻偷捕野兽的人，但这也使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使他忘记了思虑。他走到山顶去，向四周眺望，除了永不停工的史德门矿场的隐约而继续的声音之外，没有其他的声息。除了工厂里一排一排闪烁的光之外，差不多没有其他的亮光了。世界在烟雾中阴森地沉睡着。那是两点半了。但是这个世界虽然在沉睡，还是不安的，残酷的。给火车和大路上经过的大货车的声音扰乱着，给古风炉玫瑰色的光照耀着。这是一个钱与煤的世界，钱的残忍，煤的乌烟和无穷无尽的贪婪驱使着这世上的一切。在他的睡眼里，只有贪婪，只有贪婪骚扰着。夜晚是冷的，他咳嗽起来，一阵冷风在小山上吹着。他想着那个女人，现在他愿意放弃他所有的一切去换取这个女人，把她抱在双臂里，两个身体暖暖的拥在一张毯子里酣睡。一切未来的希望和一切过去的拥有，他都愿意放弃来去换取，和他温暖的拥抱在一起，在一张毯子里酣睡，只管酣睡。他觉得把这个女人揽在被弯里睡觉是他唯一需要的事情。他到小屋里去，盖着毯子躺在地上预备睡觉，但是他不能入睡，他觉得冷。此外，他残酷地觉得他自己天性的缺憾，他残酷地觉得孤独的他条件不够。他需要他，他想要触摸他，想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共享那圆满而酣睡的片刻。他重新站了起来，走出门去。这一次他是向着花园的门走去的，然后慢慢地沿着小路向着大厦走去。差不多是四点钟了，夜是透明寒冷的，但是曙光还没有出现。他是习惯于黑夜的人，能够清楚地辨别一切。慢慢的，那大厦好像是磁石一般的吸引着他。他需要去亲近那女人，那并不是为了情欲，那是为了那残酷的缺憾的孤独的感觉。这种感觉需要一个沉默的女人抱在他的两双臂里，才能够使其消失。也许他能够找到他吧，也许他甚至可以把他叫出来，或者找个理由到他那里去，因为这种需要是非常迫切的。悄悄的，慢慢的，他攀登那小山坡，向着大厦走去。走到了山巅，绕过那些大厦门前那些菱形的草地，直达门口那条大路。门前大草坪上 竖立着两株大山毛榉树，在夜色中阴暗的浮出，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便是那大厦，低低的，长长的，幽暗着。楼下点着一盏灯，那是克利夫男爵的卧室，但那牵着柔丝的笔端裸体的引诱着他的女人究竟在哪一间屋子呢？他再前进了一些，手里拿着枪，在那大路上呆站着，注视着那大厦。也许他现在可以用什么方法找到他，到他那里去吧。这屋子并不难进入，他又有夜行人般的狡猾，为什么不能到他那里去呢？他呆呆地站着，等着，同时曙光在他的背后微微地露出了。他看见屋里的灯光熄灭了，但是他却没有看见波太太走进窗前，把深蓝色的丝绸窗帘拉开，望着外面是黎明的半暗的天，希望曙光的提早到临，等待着克利夫知道是天亮了。因为当克利夫知道的确是天亮的时候，他差不多也就可以入睡。波太太站在窗前，睡眼惺忪地等待着。突然的，她大吃一惊，差不多要叫出来了。因为那边的大路上，在黎明的夜色中，有个黑暗的人影。波太太完全清醒了，留神地审视着，却又不露声色，以免打扰到克利夫男爵的入睡。白日的光明开始飒飒地侵袭到大地上，那黑暗的人影好像变小了，更清楚了。他分辨了枪和搅拌的和宽大的外衣，这不是奥利弗·梅勒士那个看守人吗？是的，因为他的狗在那儿，好像对着一个影子似的东西嗅着，等着他的主人呢。但是这个人要做什么？他是不是想把大家叫醒了？为什么他好像是盯在那儿，仰望着大厦，好像是一条患着相思病的公狗站在母狗的面前。老天爷啊，波太太陡然的醒悟了，查他来男爵夫人的情人便是他，多么令人惊讶。但是他自己艾维波尔敦也曾经有点钟情过他，那时候看守人还是个16岁的孩子，而他已经是一个16岁的妇人了。他还在学研究看护，看守人曾经大大的帮助过他研究关于解剖学和其他应该学的东西。那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他得过雪菲尔德公学的奖学金，学过法文和其他东西，之后却竟成了蹄铁匠。他自己说那是因为他喜欢马的缘故，其实那是因为他不敢与世界接触，只不过他不肯承认罢了。但是他是个可爱的孩子，他曾经鼎力地帮助过他，他利用巧妙的方法使你明白事情，他的聪明不下于克利夫男爵， 并且他和富人们是很合得来的。人们都说他和妇女们要比男人们更合得来。一直到他愚笨的和那白带古蒂斯结了婚，这种婚姻仿佛是泄愤似的。有许多人是这样的，他们是为了泄愤而结婚的，因为他们有过什么失意的事情。无疑的，这是个失败的婚姻。在大战的当中，他外出了几年，他得了一个中尉，做了一个十足的上流人士，然后回到达瓦斯来当一个看守人。真的，有些人是不知道怎么样把握晋升机会的。他重新说起一口下流阶级所说的土话，而他艾维波尔敦却只知道他愿意是可以说任何贵族绅士说的英语的。原来男爵夫人是给他迷住了。这个男人不是第一个。那个人有一种什么迷人的东西。不过想想看，一个达瓦斯村里生长教养出来的孩子，却变成勒格贝大厦里男爵夫人的情人。老实说，这是查泰莱大富大贵之家的一个绝大的讽刺。但是他那个看守人看见白日渐渐的显现，他明白了，那是徒劳的。要想把你自己从孤独当中解放出来，这种尝试是徒劳无功的。你得一生依附着这种孤独，只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空虚，有人需要填补一下，但是你得等待这种时机的到来。这种时机是自己来的，你无法勉强。骤然的引诱看守人去追逐康妮的狂欲毁灭了，是他自己毁灭的，因为他觉得应该如此，双方都必须心甘情愿。假如康妮不向他走来，他便不会迎上去。他不应该这样，他得走开，直到康妮向他前来的时候。他缓缓的、若有所思的转身离去，重新接受他的孤独。他知道这样好一些。康妮应该走来，追逐他是没有用的。波太太看着他消失，看着他的狗跟在他的后面跑着。原来是这样，波太太对自己说，我一向就没有想到是他，而他正应该是我所应该想到的。我先生死后，那时他还年轻，他曾经对我很好的。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将会怎么说呢？波太太向着已经入睡的克利夫得意地望了一眼，然后轻轻地走出了房间。第十章结束。有没有觉得第十章有点长？不过第十一章也不算很短，可能也是要拆成两集。没想到一个激情的一天之后，康妮睡得很好，克利夫和 没乐事睡不着。
我们可能更意外的是，波太太原来对梅乐士是有一些好感的。但是波太太好像不是一个口风很紧的人，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继续下去，我们不知道。也许继续看下去吧，下次见。